好，我们请看《成果之道》增注本的205页。这里的偈颂说到能发真慧者，佛说有其一啊，真慧，这里的真慧就是真实的无漏慧，就是真正的解脱的智慧啊。真正的解脱智慧主要是能够断我执啊，断我执才是真正的可以得到圣者啊。那换句话说，我们要引发无漏慧的话，至少要以禅定为依止，以禅定为依止。好，那么这个禅定跟智慧在经论上有时候它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比如像一个暗室里面，暗室里面有那个蜡烛，那有壁画，那么我们要看清楚这个壁画的话，主要是要靠这个蜡烛，这个烛光强还是弱嘛，对不对？如果你烛光强的话，你看的这个会很明朗，特别是一个很暗的房子里面。但是这个烛光呢，如果说风很大，那个摇晃不定的话，你要看你看不清楚。所以在经论里面，他就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这个风啊，不要让它太大，让它安止，有一个屏风把它挡住。那么这个让它安止的力量呢，这就是定。但是真正来看清楚壁画，能够照亮这个壁画的呢，并不是这个屏风在照亮这个壁画，还是这个蜡烛啊。所以这个蜡烛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能够照壁画的是这个智慧的蜡烛。但是这个慧虽然很重要，如果你这个太晃动的话，没有一个基本的定的话，它不能够显出它的功用出来。所以它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那有的人在佛教以外的人，他定很深，他等于是包得密不透风啊，可是根本这个烛光那个烛火啊，没有燃起来，那你只是顶多密不透风而已啊，定是很强。可是没有办法发挥它那个烛光照破无明的那个作用出来。那有的人他平常一些学者啊，他只是在文字上的研读啊，可是内心呢是烦恼很多，他所能够分析的这文字啦，种种这些佛学的文字也好啊，即使他研究的是佛学，这些以智慧来说佛法所说的智慧呢，一个叫生德慧，再来闻所成慧，闻思修正，这正就是无漏慧的啦，漏是烦恼的别名啊，所以前面这些呢都叫做有漏慧，就是它还有烦恼。真正我们想要达到解脱的，是需要到闻思修正的这个无漏慧。那什么叫无漏？它最起码就是要破除根本我执。也就是萨迦耶见，我执啊，破除我执。那要破除我执的话，你那个定要能够看清楚，对不对？要能够专注，所以这个定需要以它为依啊。可是之前的这些这个都是往这个无漏慧的前方便。那么所谓的生德慧呢，这是世俗的智慧了，也就是世间人的对于一些文字啦，等于是世间的知识，种种这些，其实只是生德慧而已啦。真正闻所成慧我曾经听过印顺导师说过，像太虚大师啊，曾经在阅读《大般若经》，他到阅读《大般若经》的时候，有一天呢，突然。以前所看的一些经论呢，突然一下子贯通了，内心得到非常的法喜。那导师说那样的境界就相当于闻所成慧了。但是这样的境界才闻所成慧耶。他说为什么不叫修者成慧呢？虽然说他有稍微专注一点体会，但是你说要他再有，不容易再现行， 就不容易再得到。所以真正要达到修守成慧齁，它是要定相应，真的要禅定相应才足以称为修守成慧。好，那这个跟定相应的这个修守成慧，你要它就有，要就有。好，其实这个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换句话说，闻所成慧它并不是说哦，你多闻熏习多闻那就是闻慧了，其实还不是。所谓的闻所成慧，它不一定听得多，但是它所听的呢，能够内心很强的一个感受，真的是一种很以前从未有过的一个很深刻的体会，那种感动哦，能够让你这种防非止恶，一些恶念呢不容易沾染的这种，而且不愿意再去染着，这种深刻的体会叫做所成的慧了，并不是多闻就是慧哦，是闻所成的慧。所以他听的不一定是说很多很多，听的可能是一部分少部分，但是呢所成的却产生很大的力量啊，这叫闻所成慧。那我们一般的这世间的学者，这个只不过是生得慧而已了。那这种即问之学，等到你年纪大了忘记了，或者说哦，在下辈子这些即问之学就一样，不会再产生对你的清净业报产生什么特别作用的话，就帮助不大了啊。如果只是停留在生得慧的话啊，但是。有念还是比没有念好啦，至少我们的多闻熏习啊，产生一些世间的正见啊，结一些善友啊，对不对？将来还是在等于是说你要找井嘛，要挖井水，已经有基础的功不唐捐啦，还是功不唐捐。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不要只是停留在生得慧，进一步要往闻思修正。那么这里面就提到齁，在205页我们要得到无漏慧呢，要以定为一。那么能够引发真实的智慧呢，有七项齁。这个在205页的第三行。在这四禅八定中，最后的非想非愿两定，定心过于维系了。心力不够强盛，不能依着它而修发真实慧。所以我们刚刚在请各位在打勾的时候啊，各位或许会觉得奇怪啊，这可以引到无漏慧的，勾很顺手啊，最后一个非想非愿那个根本定是不是要勾下去？其实这个地方不能勾了啦，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定是很深，可是反而不能够引到无漏慧？理由就在这里啊。因为定太强了，定太强了等于是密不透风了啦。我们真正要引发无漏慧，慧的特性呢是分别抉择，它是要分别抉择判断的。那你定太强的话，你就懒得去动脑筋了懒得去分别抉择，所以反而不能够引发无漏慧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最后的为什么最后的这个非想非想定不能够引发无漏慧的理由，就是他定心太过于维系了那他抉择力不够强盛了，不能抑制他而发真实慧。所以能够发真实无漏慧的呢佛说只有七一定，也就是初禅的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处的根本定，这七个。但最初的未到定，也就是初禅这个未知定，也是可以引发无漏慧的这是初禅的尽分定，所以就设在初禅当中。那导师这边没有明白的提中间定可以引发无漏慧不过在我下面讲义第38页第二项，这里有明白提到大智度论，他就有明显的说到依着九地的定可以引发无漏慧所以就是九地无漏定，四禅这就是前面的四根本禅，在三无色定这就是前面的 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好，位到地，这就是初禅的位置定。禅中间，这就是中间定啊。这加起来九个，能够断结识。心有千年结，结也好，识也好，都是烦恼的别名啊。那为什么中间禅可以引发无漏慧呢？这个在《我瓜虎》倒数第二行哈，《大毗婆沙论》卷161，这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哈，各位可以参考。好，那或许各位也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初禅的位置定啊可以引发无漏慧？那二禅以上的净分定，它只能称为净分了哈，不能称为位置定。它只称为净分定，这些为什么都不能够引发无漏慧呢？好，那它的理由在讲义的第39页，瓜虎二。所谓的净分定，就是它达到根本定之前啊的那个阶位，已经快要达到根本定，还没得到，这个叫净分定。初禅的位置定，它其实也是净分定的一种，但是因为它可以引发无漏慧。所以我们给它特别案例一个名称，叫做位置定或者是味道定，其实它也是净分定的一种，但是二禅以上呢，我们只能称为净分定，不能够称为味道定。好，那为何这个初禅根本禅以上，也就是二禅，应该讲其实是二禅的净分定以上，这些净分定为什么无法引发无漏慧呢？那在顺证理论有这么一段解说，为初净分，就是初禅的净分定，又称为味道定，一通无漏，它是通无漏的，皆无有畏，畏就是贪着，每一个定，它有几种特性，一个叫畏等智，等智也是定的别名，一个叫净等智，一个叫无漏等智。畏等智就是说你贪着这个禅畏禅的那种享乐，这个叫畏等智。净等智呢，就是说它有这个禅定引发的有漏的善法，有漏的善法这个称为净等智。无漏等智呢，就是说你依着它可以断我执，得到无漏，这个、叫无漏等智。那么这里说为初净分，一通无漏上面的二禅以上的这些净分定都没有通无漏，皆无有畏着离染道故。上七净分就是二禅的净分乃至非想非想的净分，一共七个都没有无漏。为什么没有无漏呢？于自地法不厌背故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净分定呢，他没办法想要在厌离往上升进那么你不想厌离，就一直贪着在那边就停留在那里了。可是呢，初禅的净分定初净分通无漏者，为什么它可以通无漏呢？因为于自地法能厌背故能够厌离。为什么初禅的净分定，也就是味道定，能够厌离呢？因为此地即临近多灾患界故，也就是因为它离异界比较近嘛，所以异界的苦它比较能够感受到无常苦以诸欲贪由寻事起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初禅它还是有寻有事，二禅以上就无寻无事了嘛初禅还是有寻有事，以诸欲贪呢都是由寻事而起。那么这个初禅它还有寻事来伴随，所以它对这个呢能够产生厌离心可以引发无漏。所以简单的讲，可以引发无漏慧一共有七定加上位置定还有中间定，一共有九定好，那我们看205页第二段关于定学的修习，就是摄心定住的修法，下面会有更详明的解说。那这里的下面是哪里呢？就是313页开始。 三圣诸圣德皆以稀有定慧生，从313页一直到334页、啊、各位可以在这边注明一下313到334，313到334、啊、下面会有更详细的解说呢，也就是到大圣功法这边，也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解说的啦、啊、好，那即使前面没有看过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很简要的哈、哦，做一些复习。接着我们正式来看《大乘不共法》的禅波罗蜜。好，313页的颂，三圣诸圣德，稀有定慧生。三圣，这里所说的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还有菩萨圣哈。哦，那么种种殊胜的功德呢，都是由定还有慧而产生。那么这个是在总说啊，般若，禅定跟般若二度的功德啊。好，那我们看313页长行，他说禅那，也就是那个禅定，我们的禅的译名哈，它的梵文是 Dhyana， 翻成禅那，有时候简称就称为禅啊 Dhyana。他说禅那意义为静虑，这个静虑很有意思哈。我们一般对禅定的印象哈，好像就是说它定在那边了，可是玄奘大师呢，他特别把它翻成静虑，这个虑让我们感觉就是它有考虑的其中一个意象的解释嘛。那这个翻译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禅定的定的译名呢，我们刚刚谈到戒有种种译名嘛，对不对？斯罗律底奈耶有律仪波迪木叉等等，定也有很多种译名啊。第一个是禅，第二个是三昧 Samadhi， 如果直译的话就是三摩地了，好，三摩地。那这个三昧并不是说一个昧、两个昧、三个昧，不是啊，哦、它是一音啊，它是 Samadhi。也是三摩地，所以三摩地也不是一摩地、二摩地、三摩地，三个不是了，它其实是一音，三昧。另外有三摩波地，三摩巴地，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等字，也就是用三摩波地。那么为什么这个禅的地方翻成静虑？我们先比如说像那个色摩他毗婆舍那，对不对？止观啊，那个止好，夏玛达色摩他好，这个止也是定的一个别名。那么其实这个三昧跟禅那好，或者是三摩波底来讲，三摩波虽然是同样定的译名，但是用法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我们在四禅八定里面能够称为禅的呢，其实只有初禅、二禅、三禅跟四禅，只有这四个可以称为禅。味道定跟事无色定，这个只能称为三昧，而不能称为禅。为什么不能称为禅呢？因为禅的一个特性，这个禅那的一个特性呢，是定慧均等。这在居士论有解说，是定慧均等。但是如果说以这个事无色定来讲，事无色定它可以称为三昧，也可以称为三摩波底。灭尽定的那个定，事实上是三摩波底了。那么如果说以这个事无色定来说的话，它是定强，可是慧就弱了，它并没有定慧均等。所以事无色定它不能称为禅那，所以这个禅那，玄奘大师翻成静虑，可能有考虑到 这个四根本禅的一个特性，做这样的翻译啊、哦，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啊、哦，翻成静虑。好，那我们看禅那意义为静虑，一般称为禅定啊、哦，为定诸多译名的一种。那么这里面我们在谈禅定波罗蜜的地方哈、哦，或许稍微深一点的，不过我会尽量深入浅出的说哈、哦，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借这机会，好、哦，大家能够建立起来，应该是比较理想。比如说，我们一般讲神通，神通在佛教来讲哈、哦，它的定义比较严格，并不是说哦，有些人他可以看到那个一般人肉眼看到以外的那些有的没有的，啊、哦，就叫都有神通。其实佛教对神通的定义比较严格。佛教所谓的神通呢，它是站在你有禅定的基础之上得到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哦、宿命通、神足通，还有肉尽通、哦、肉尽通那是阿罗汉的啦，就是前五通。你要得到这些神通呢，要以禅定为依止。如果说这个人没有禅定，那顶多只能称为他一个神秘现象而已，不足以达到佛教所谓神通的标准。好，所以佛教所谓的神通的标准呢，它是以一个，它真的是有禅定为依止。这里不是说出现一次而已，再下不为例的。它既然有禅定，好、哦，很稳固的这个禅定为止，它要就有，好、哦，越要它就有，好、哦，不是说偶然而出现的。那么，如果是我们依这个禅定能够引发神通，虽然说禅定如果以我们这个表，我们这个表有四禅八定，对不对？哪一定可以，哪些机会可以引发神通呢？世上只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四根本禅可以引发神通啊。好，所以要引发神通是以四根本禅为一。事物设定也不行哦，事物设定不行。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引发神通的话，它是要定慧均等，要这样的特性的禅定为依止，才可以引发神通。好，所以各位，如果你注意一下，在研读俱舍论的时候啊，你要看这个五通啊、六通啊，它是翻成智啊，它虽然有时候是讲通啊，可是它的体性其实是智慧，好、哦，它有时候是在智品这边谈的，你在定品那边有时候找不到啊，好、哦，详细的五通啊、六通，它是在智品那边说，所以这个可能定品那边也有说了，不过就是从它的体性来说哈、哦，它是要以这个四根本禅为一才能够引发神通啊、哦，这是一个各位可以留意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我们说到可以引发无漏慧的禅定，好、哦，有九地，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的、哦、可以引发无漏慧的有九地，可以引发神通呢，就是四个根本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当然是四禅最好。那么所以这个禅的范围是最小的，禅的范围最小只有初二三四而已。三昧呢，它可以范围很广，未到定但可以称为三昧、哦、那四禅八定它都通通可以称为三昧，乃至于大圣的波陀三昧、所楞严三昧，这很高的三昧它还是可以称为三昧。所以三昧的用语呢，它是比较范围比较广、哦、那禅它范围非常小，可是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是在声闻法里面它的范围是非常小，可是在六波罗蜜里面我们称它为什么波罗蜜？禅波罗蜜啊，我们不称为三昧波罗蜜啊，我们也不称为三摩波罗波罗蜜，也不称为圣摩他波罗蜜，我们却称为禅波罗蜜，对不对？好、哦，为什么呢？大师有解说哈、哦，主要有很多的神通的功德啦等等，是基于这个四禅而在引发出来的。所以 虽然说它范围很小，可是在菩萨法里面所谈的禅波罗蜜呢，它实际上是总盖一切的所有的禅法。它不再只是局限于四禅而已哦，大圣的禅波罗蜜它是总摄一切所有的定法禅定，通通叫禅波罗蜜。好，这就像说我们在谈到戒，它有湿罗有毗那耶、等等，它以湿罗波罗蜜来总摄一切的戒法，是同样的道理的、好，那我们看定与慧的关系，在313页的长行的解说、倒数第六行、先解释禅那，就是净律，是定的其中一个译名。那般若意义为慧，一般称为智慧。那么定与慧、它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在修习成就的，注意成就这两个字、在修习成就的声闻或者是菩萨行当中，那定慧它是相应 不分离、称为止观双修，或者是称为定慧均等。也就因此在声闻及菩萨法中、经常以禅跟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等定来称那与慧相应的禅定。意思就是说，在声闻法里面有一些，它虽然从名称上来看是三摩地，可是它的体性其实是智慧，是定慧伴随的、兼具的。比如说哪些声闻法它是定慧均等、跟止观双倍的呢？比如说像声闻法中里面的空三摩地，空三摩地是三解脱门里面的一个解脱门，就空无相无作，无作有时候又翻成无愿、这三个是三解脱门。那么空三昧，如果是无漏的话、无漏的空三昧的话，它名称是三昧，可是呢它的体性、其实也是智慧，它是空的智慧、这个是，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注意成就这两个字，修学成就的人来说，有一些椅子上你看起来是定为名，可是它的体性呢是定慧均，定慧都有了，而不只是定哦，这是一个。再来圣意禅，禅是定的别名嘛，对不对？可是圣意禅它其实是真实禅的，那有关圣意禅，我在讲义39页最下面注解一，圣意禅或者真实禅。这个主要是出自于杂阿含的926经。它里面有提到强梁禅、真实禅。那个就是真实禅或者是圣意禅。那有关这部经蛮重要的啦。因此导师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初级大乘佛教起行开展、新佛学探源跟空智探究。相关的出处我都有列出来，有兴趣的各位可以进一步去看。有关这个圣意禅好像前面也有提到过、217页第二段，佛为三陀迦瞻言说过不落有无二边的缘起中道、迦瞻言是不着一切相而深入圣意禅的大师。你看哦，他的名称、虽然说是以禅是定法为名，可是他的内容呢其实是不落有无二边的中道智慧，它是不落有无二边的中道智慧的。那么大圣龙树的中观论、还有弥勒的瑜伽论都引证这阿含经、也就是这一部杂含926经的教授来说明诸法的真实相、就说明诸法实相。所以这一教授在觉者佛法的缘起正见中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好，那我们回过来看313页。所以在声闻法里面我们要注意的，像空三昧啦或者圣意禅，它名称表面上看起来是定啦、禅啦、三昧，可是它的体性呢其实是智慧跟禅定 相应，啊，不只是禅定而已，这个要注意。再来，大圣也有这样的情形，比如说《首楞严三昧经》里面所提到的首楞严三昧，有关于首楞严三昧，我讲义39页的下面注解二也有提到，啊，有一部经叫《首楞严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楞严经，哦，其实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现在大正藏里面说的楞严经，啊，它是归在密教部，它其实是归在密教部里面，哦，那么这边呢，首楞严三昧经，哦，它是在大正藏第十五册，是属于经籍部了，经籍部第十五册里面有很多在谈三昧的经典，哦，这个大正藏十五册也是谈三昧的经典很丰富。那么另外大品波尔经还有大智度论，啊，里面谈到百八三昧的时候，菩萨的百八三昧的时候都有提到首楞严三昧，啊，所以首楞严三昧其实是蛮高的一个三昧了。那么名称，表面上的名称是三昧，可是它的体性呢也是智慧跟禅定相应，啊，这个要留意。再来如来禅，啊，也问如来禅是出自于楞伽经，啊，我讲义39页最下面注解三，啊，这边也有引用到，还有印顺法师的话语集第三册，这边有在解说这个楞伽经的四种禅，啊，那么从名称上来看呢，它是也是禅或者是三昧，可是它体性一样是智慧，啊，跟禅定相应。好，这是一个。那我们顺便看一下39页的第三项，讲义39页第三项，定与慧之间的关系，它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刮胡一，从修习成就来说，一个是修习成就来说。刮胡二呢，它是从下手的学习处来说，这个不一样哦。好，一个已经非常熟练的人啊，他定慧都具足了。可是对一个下手刚入手的话呢，他是次第的。好，先修定再修慧。好，先定成就再来慧成就。它是有差别。好，那我们刚刚所说的从修习成就来说呢，定与慧在修习成就的声闻或者菩萨行中是相应不离的，啊，对于成就者来讲，定慧它是相应不离。那我们看刮胡二，可是我们刚下手初学的，啊，下手的学习，或者说从定慧的特殊性能来说，定慧它二者是有分别的，啊，那同样是分成声闻法跟大乘法，啊，在声闻法有三增上学，也就是戒增上学、心增上学、慧增上学。心增上学就是定增上学了，也就是说在心增上学独立成为一个增上学，所以定以外呢也有慧。那么大乘法有六波罗蜜多，在禅波罗蜜以外呢也有禅般若波罗蜜，所以它是三增上学把定慧分开，六波罗蜜也把禅跟般若也把它分开，哦，这是从定慧的特殊性能或者是下手学习处来说，这是有它的差别。但是对一个成就者来说，二者是相应不离，哦，好，我们看314页第一行，从修习来说多称之为止观，哦，止与观也是不同的。这个止在梵文里面就是翻成色摩他，啊，观又翻成毗婆舍那，这都译音了，啊，色摩他观，后观的观，啊，观中观的观，这是毗婆舍那。好，我们看从修习来说多称之为止观，啊，止与观也是不同的，啊，也就是说一个是色摩他，一个是毗婆舍那。大圣的修学者必须肯定定与慧的特性，否则就会以禅为慧，以修得是禅，以为证的是果，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增上慢，自己只是得禅定而误以为 证的事过了。得定得也得以为他得无漏慧啊，而成佛了啊。这些其实就是对定还有慧的特性呢没有明了的原因。其次，定与慧不但为大圣行果的薪水啊，同时也是声闻行果的药目。也就是说，我们三圣共法以出离心来的修学三增上学啊，戒定慧，还有八正道啊，或者是四谛十二缘起啊。那菩萨的修行虽然重在菩提愿，我们要三心相应嘛，对不对？啊，对，要发菩提心，再有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我们要回向啊，等功德。但是呢，如果没有定慧，那么一切也是不能够成就的。所以解《深密经》说：“哦，若诸声闻，若诸菩萨，若诸如来，啊，所有世间及出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应知皆是指色摩他。啊，色摩他就是这里的指啊，毗婆舍那就是观所得之果。”也就是解深密经所说哈，一切的世间跟出世间的一切善法都是由止观而成就。止与观啊，是定慧所设，从修习之方便得名。所以止观的跟定慧的关系哈，简单的讲，修止而得定。一般来说哈，修观得慧，所以止观定慧有时候是止跟定是当作一个义名哈，观跟慧是当作一个义名。不过有些用法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它微妙的差异是什么呢？有些地方哈，止是在描述它得定的前方便，称为止。那观呢，是描述他得慧的前方便，称为观。也就是说，还在修学之阶段，我们就称为止，或者称为观。等他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定，或者称为慧。哦，有些场合是这样分开的。不过有些场合，就是很多的场合呢，观跟慧、止跟定，它是没有这么严格的区分。所以我们在314页刚刚念的这一段齁，刚刚念的这一句，止与观，这第一段倒数第三行，止与观是从修习方便得名，也就是还在修学的阶段，名字为止跟观。成就的话我们称为定跟慧齁。这某些场合这样说啦，要微细的区分齁。不过很多地方啊，止跟定还有观跟慧呢，就不这么严格的区分了。对于定慧或者止观的尊重修习为修学大圣者的要着，所以称赞说三圣诸殊胜功德啊，悉由定慧所生。这是提到修学禅定的重要啊，还有定慧的功德。接下来我们谈那个止观的次第。修习止观者，应先修习止，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那么从这个偈颂来说，我们要修习止观，既然止观它是成就出世还有世间善法一切的功德啊，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修习止观。那么到底应该先修哪一个呢？那这里就提示说，修习止观的话，我们应该先修止，止成就了以后观才成就，它的次第是这样子。好，接着就来说明什么是止，什么是观，什么是定，什么是慧。我们直接看长行的解说。说到定慧的修习，就是止观的修习。什么是止、观、定、慧啊？慧是以简择为性，就简别啊，简别或者是分别抉择 为它的特性。梵语毗婆舍那啊，意义为观。那么《解深密经》上面说，这个观对观的定义呢，是正思者啊，就思维抉择，最极思者啊，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啊，寻思也好，视察也好，这都是观的别，都是观的意思了啊，观察、观照、分别抉择啊，都是它这个意思。所以慧是以觉，也是以观察抉择为特性的啊。有人以为明了就是观慧，这是不合经义的啊。这是有关于观跟慧。那么下面说来解释止跟定。梵语奢摩他啊，意义为止。那么经上说止是心一境性，我们把心啊，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面啊，这叫心一境性。还有内心相续啊，相续在这个所缘而不散乱。所以定是平等慈心的意思啊。所以止是安心一境而不散动啊，这是止还有定的意思。那么止与观不同，若修习止观应该先修止。但是先修止它的意义呢，并不是说我们把定修好了以后再来修习观慧。以前刚学佛的时候，对一个修学我们不太清楚啦。听说我修学是这戒定慧，对不对？所以或许有人会认为说，我戒齁，就整个都非常非常清净以后我再来修定。那我定呢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修到非常非常定以后再来修智慧。齁，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得到无漏慧呢，不是要修到那么高的定才升到无漏慧啊。其实不必啊。最低的味道定就可以了。不一定是说你要修到非常那很高的定才引发无漏慧，不是，它的阶梯不是这个样子啦。好，那我们可以打个比喻啦。为什么味道定也可以，到无所定也可以？假设啦，比如说待会有人要搭火车回台北的，对不对？啊，比如说火车它是九点半开，你九点半正好也可以上火车。可是你下午两点就在那边等，等这一班，一样是上那一部火车啊，是不是？可是慢就不行了，你慢的话，只好跟人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们这修定大会也是如此，定不一定要很深，但是最起码的味道定要有。火车你不必赶得太早，不必太早，但是要赶得上，而且早不如来得巧，要赶得上。他的理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里说他并不是说我们把定修好了以后再来修习观慧啊。事实上观慧我们这里有讲，你要达到这个无漏慧之前啊，闻思修这些你平常就要闻就要熏习了，对不对？这个不妨碍你修定啊，你这家好好修定。你也可以来听课啊，可以跟人家研讨啊，并不是说我要修定就一直等我得定以后我再去听成佛之道，太慢了啦，他是并不是说定修好以后再来修观啊，是这些都是修观。我们刚刚讲嘛，观是得到慧的前方便，这些都是修观啊。然后进一步说，事实上止与观有互相铸成的作用啊。在没有修止成就以前，自己的止成就呢，我们最起码就是味道定了，得到清安啊。在还没得到清安味道定之前，也是有善心观察会的。这善心观察会就是闻思了。我们说过这个修呢，它是定相应，它是定相应。 如果没有定相应的话，不能称为修所成慧，也只是停留在闻思而已。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引发无漏慧要定？因为你修所成慧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嘛，所以这个定以这个定为一很重要哈。在没有修止成就，还没有清安得到味道定之前，也是有善心观察慧的哈，像闻所成慧啊，修所思所成慧都是。那怎么说先修止呢？他说，在止与观的修学过程中，一定先修止成就了，比如说味道定，那么止成就了以后，才能够修观成就。这里的观成就就是达到无漏慧了。你要达到无漏慧，我们刚刚讲有七定或者是九定，你要味道定才能够引发无漏慧。如果这个止没有成就，你的无漏慧的观无我成就。如定心不成就，那么无漏慧的这个观慧也是不会成就的。那么我们依着这个意思，所以说先修止。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偈颂说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他说的次第呢是止成就，指的是成就了，然后观才无漏慧才成就。所以严格来讲，其实是这样子的。在闻思的时候，事实上这个都有观的，都有善心的观，善心观，然后达到这个味道定成就之后，才是无漏慧，才是无漏慧。无漏慧就是观成就，所以达到这个止成就，至少味道定止成就以后才观成就。可是呢，在止成就之前，善心的观还是有的。那我们说止成观乃成，是从这边来说，所以经中说到止观定慧或者禅慧，也总是先定而后慧的，这是修习的必然次第。不管横说竖说，都知道真的修习止观，那法定有如是次第。所以我们就先说止，也就是禅波罗蜜的修习。有关这个止观的次第，我引了一些资料，各位可以先看一下，在讲义的第40页，特别《婆罗道次第广论》解说也是非常详细，请各位先预习。我们下礼拜因为福演的师生要去户外参学，我们下礼拜暂停一次，下礼拜我们再来研讨。正好这段期间呢，这禅波罗蜜比较深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一下，来听会比较不会那么吃力。我们今天到这。